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胆怯，我们会没有勇气，
但是耶和华说，
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约书亚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查考约书亚记的时间了。啊，今天呢还有那个圣诞气氛还在啊。
哦，我们要唱圣诞快乐了。
大家唱唱什么圣诞歌
啊？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好了好了，
听众朋友觉得你们怎么这么吵。
是是，我想问问几位怎么过你们的圣诞节。
吃圣诞大餐，还有火鸡，
哦，是好开心，
开心哎，
我就是抱着孩子在家里面跟孩子一起过圣诞，享受这个假期。
哦，
然后
我去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
乖啊乖啊，我也是在教会啊，也有服侍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过今年的圣诞节呢？你可以发一个手机短信过来，跟我们谈谈啊，一起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呢就继续看约书亚记，今天是第十四集的播出了。那我们查考的经文呢就是第22章，这章经文呢非常有趣的，也非常有意思的啊。约书亚记22章说的是什么呢？那如果我们集中看第1节到第6节呢，第一节到第六节呢就讲到在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的人，就是鲁本或者是吕便呢、啊，有的翻译就吕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就在河东那边。首先呢，我们谈谈这个背景，到底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跟这个约旦河西的其他支派的人有什么分别呢？
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他们所得的地呢，其实在约旦河东，也就是约书亚他们过约旦河的这件事儿，其实理论上他们可以不用参与，他们可以不过来跟他们一起打仗，但是他们还是派出了他们大能的勇士，然后来参与到河西整个的一个征战的一个过程中，所以他们又出人又出力。那现在他们已经差不多打完仗了。就是约书亚为什么让他们可以回到河东，回到你们家里那边去。
是的，我们之前也查考过，翻到民数第32章兑现承诺，当时摩西还没死，他们这两个半支派就跟摩西说，我们能不能够拥有这个约旦河东的产业。摩西说可以的，但是你们必须帮助弟兄们一起去出战，等到耶和华制服了那地，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因为他们的妻子啊、儿子啊、孩子都在约旦河东等着他们。
是，
那现在呢，约书亚就要兑现当年摩西给他们的承诺，把这个产业赐给他们，也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回乡下了。
是是是，所以我们回顾过去那段历史呢，其实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他们没有过约旦河之前已经在东岸可以安居乐业了，可以什么都不管了，就住在那就可以了。 但是呢，他们后来呢，还是帮助其他支派的自己的兄弟姊妹呢，过约旦河西边，在那边跟他们一起打仗。打完仗以后呢，这些勇士们再回到东边，回到自己的家乡，是不是？
是的。
啊，所以呢，这个是很特别的。两个半支派呢，吕便或者鲁本的翻译啊，吕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这是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的人。好了，我们继续看呢，二十二章这边说，我们看见从约书亚的口里面呢，就是说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啊。那么约书亚怎么评价他们所做的事呢？
他说呢，你们呢都遵守了摩西所吩咐的，也听从了约书亚他吩咐那些两个半支派所做的事情，没有撇离他们的弟兄，所以呢，这个评价是很好的。
就是说，他们负起了兄弟姊妹那种责任，愿意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国去打仗，没有撇下自己的兄弟姊妹。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补充呢？
另外呢，除了称赞给了他们很高的评价之外呢，那就是兑现当年的承诺。还有就是第五节，约书亚有给他们期望，还有那些吩咐的。我们看到第五节是很丰富的经文呐、啊。他说：“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遵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就是约书亚跟他们离别之前要吩咐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往后的生活也要不断的追求属灵上面的进步啊。
为什么要这样吩咐他们呢？
哎，走了就走了吗？人容易就会忘记
了
耶和华的恩典呢，所以你必须持守下去啊。你今天的确做得很好，就是带来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以后呢，以后如果离开这个群体的话，还是不是能够秉守这个信仰呢？
他们，你看那个地理，真的是因为约旦河把东西两半分开了。那如果约书亚跟其他的人完全不理他们，哎呦，我们就回西边去了。那他们真的会担心，哎，东边他们将来会怎么发展呢？他们将来怎么生活呢？跟我们是不是，就永远分隔开来呢？变成另外一群人呢？特别是在这边呢，他这个吩咐其实是集中在他们的信仰上面，提醒他们不要离弃耶和华，要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在这一方面，约书亚这种谨慎呢，甚至有点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合情合理嘛。毕竟你离开一个信仰的群体，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半支派以后的生活会不会怎样，会不会受到其他的异教徒的影响啊，其他不好的文化影响啊。
是是是，你可以想象，就好像比方你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他
出国
啊，
出国读书吗？
是啊，出国读书啊，甚至移民。那你自己留在这边，那他移民了到别的地方去。那在飞机场那边呢，你会有很多话跟他讲，特别是一些真的很重要的事情，你希望他永远记住的事情，你会跟他讲啊？
对啊，对对，我们团契最近有一对年轻夫妇要到瑞典去读书，然后牧师第一件事情跟他讲，不是说你租到哪里房子，你找到教会了没有？你找到那个团契小组了没有？很担心他们属灵上面的生活。
对，
如果在约旦河建两条桥的话，
行，可不可以？
海底隧道，
随时都能够探望对方。
当时约旦河也是挺宽的，其实很宽的，
所以交通都不是很方便。到了那边，可能真的就是要隔绝开来，就可能长时间
通讯会隔绝，
对，
就没有
交流了。
这个真的是永别来的，在世上的永别了。
所以约书亚的吩咐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实际的。对约旦河东的人，这个吩咐非常重要的吩咐。好了，我们继续看，看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啊，约书亚记的二十二章十节到二十节。那结果，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回到家里去了， 做了什么事情呢？而这个事情呢，引起了以色列人非常的愤怒。我说的是，特别是西边的人呢、非常愤怒。到底他们做什么呢？
筑了一座很大很大很大的坛呢、就引起了河西那些弟兄们要来攻打他们，差点就要发生骨肉相残的局面了。
内战呢、
内战真的要、就是为了那座很大的坛。
是，就为了，因为他们起了筑了一座坛，结果引起西边的人呢非常的愤怒，甚至呢要发起军队来打他们啊，差点要内战了。如果你看第十七节呢，就提到一个人，他说呢，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那到底这个皮尔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这边就提到这个人呢？
这皮尔是指以色列当时呢是在这个皮尔这个
在石亭，
对，在石亭这个地方，然后是跟当地的人呢一起去拜这个皮尔这个假神，巴利皮尔这个假神，而且还吃当时献祭给这个皮尔的这些供物。对
啊，可以看民数记二十五章那个事情，那个故事就是说以色列人在石亭开始跟摩亚的女子行淫淫乱，对，所以呢，然后那些女子就请百姓一起为他们的神明就是皮尔献祭，然后除了吃了祭物以外还跪拜了他们。
这件事以后迎来耶和华的愤怒，所以当时就有瘟疫了。河西的人就担心历史会不会重演呢？你们现在又背逆上帝，我们之前说不是一人做事请一人当嘛，是全个民族的人都受到牵连，所以为什么河西他们认为那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必须在发动战争之前我必须要派一个人跟你去讲清楚这个事情啊。
所以这个皮尔呢就刚才大家提到过，就是民数记第二十五章里面所说的淫乱的罪加上拜偶像的罪啊。那么约书亚跟西边的那些以色列人呢就害怕他们重犯这样的罪啊，拜偶像淫乱。另外呢他也提到第二十节啊，第二十节约书亚记二十二章的第二十节就说，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这个亚干就是什么事呢？有瘟疫了。
哎，亚干就是我们几个礼拜前才查考完的当灭之物不可以拿，一定要把它烧了。这个亚刚就私藏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放在家里啊，结果被揭发以后，不止他一个人要处死，连同他的家人全部都要受死，被火焚烧。所以河西的人也是同样的担忧，一人犯事不是一人当的，而是要株连很多人，所以非常的激动。
对，亚刚这个事情在约书亚记七章一到二十六节。
是是是，所以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就引用了一些过去的历史啊，其实是提醒他们以前我们犯了那么严重的罪，结果呢导致很痛苦的一个结果了，所以就提醒东边的这些以色列人千万不要再犯这些罪啊，不然的话呢就会重蹈覆辙啊，就会再一次的犯罪，就得罪神了，那就糟糕了。就好像是警告他们啊。好，那我们现在呢稍微歇会儿回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降生给人带来多大的影响？
普天同庆的日子，让我们献上最真诚的感恩，领受最宝贵的礼物。
圣言圣宴小组团队祝福你，
圣诞节快乐。
约书亚记的第二十二章，那个河西的以色列人，他们故意的引用了以前以色列人所犯过的错，就是刚才我们说拜皮尔假神啊，还有亚干所犯的罪，他们故意引用了以前的事情来质问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 其实他这样的质问到底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河西的这些人真的是很害怕这些河东的人一离开就会偏离自己的信仰。
嗯，
就像之前面我们提到这个约书亚，他是在河东的人走的时候就给他们很多提醒啊，很多吩咐啊。我觉得河西的这些人可能内心里多多少少也是有这种担忧，所以当他们看到发现这些河东的人呢，有一点点做事有一点点
敏感的，
对，有一点点出格的时候就非常敏感，赶紧冲过去，甚至要打他们。
对，因为可能他们所做的这个坛呢，不是之前的那些形式的，因为很高嘛，可能他们就是建筑的一个以前他们建筑给耶和华的坛
可能比较矮的，
对对，所以呢河西的人以为河东的人住这个坛呢是为了要拜耶和华以外的神，
另外一个假神。
对，所以就
其实河西的担忧呢是有根有据的，我觉得我挺欣赏他们那种火热的心，虽然有点冲动，他们是根据两节经文的诫命的，比方说《申命记》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说，我们不可以擅自决定在哪里献燔祭的，你必须等候耶和华的吩咐。另外一处《利未记》十七章八到九节说，必须要在会幕门口献祭，否则的话呢，那些人就要在民中被剪除的。所以他们是有根有据的，用耶和华曾经颁布的律法去说的。你祭坛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没有经过同意你就祭坛嘛，你要献祭嘛，是不对的事情。另外也担心他们会不会拜其他的宗教偶像啊，就像文宇说的，他们非常的担心，很担心，非常的敏感，所以必须有行动。之前皮尔那件事情呢，已经派了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领头去谈判，这次又派这个人，说明这个人呢，对神
祭司，
对，他是个祭司，对神是非常的忠诚的，所以这次他再次领头去责备河东的人。
嗯嗯嗯，
我其实也在想，这里会不会看出来，其实河西的人对河东的人可能多多少少
有点不信任，
有点不信任，
偏见。
对，就你说，如果真的是跟我很好的一个弟兄，我相信他，不管去到世界的任何的地方，他都会找到教会，都会信仰不会偏差，就不会说他有一点点偏差，我赶紧要过冲过去要警告他这样。
对，我觉得他有点忘恩负义，好歹他们都是一起去奋斗出战的人嘛。我去河西那边帮助你一起出战，我为什么你要怀疑我？就像文宇说的，如果本身我跟那个人关系很好，我信任他，我知道他的属灵情况到哪儿，我不会太过于担心他会做出一些悖逆神的事情。
啊哈，这一点我反而没有想过，但是听你们这么说呢，我也觉得有一点点。
就换句话来说，我也不会随便怀疑龙辉大哥有一天做出什么事情悖逆神。
对，因为他们的反应真的很大，就差点要去打他们了。如果
甚至杀他们，不是打，
对，
攻打对方
了。
对，
所以如果他们反应没有那么大的话，可能先去问。
他们现在就是找了一个人去责备，给他们机会去解释，幸好不是马上就攻打，还是有这个空间去谈判的。
可能我在想啊，就是刚才就着你们刚才也讲的，可能河东河西之间有一点不信任，我想真的会有一点点。那么这个不信任呢，可能就因为大家真的是分开了，那么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没有什么微信的这些嘛。
是的，
而且我觉得有个原因，就是因为神应许整个以色列民是进入迦南地嘛，
对啊，
但是那两个半支派一看见河东的地方很好呢，就想住下来，所以可能其他的人就觉得啊，你是不是不相信神赐那个迦南地给你呢？或者是你相信，但是呢，你不喜欢神所赐给你的那个应许之地，就看见这里的地很好就想要。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当然就圣经没有很多的解释这一方面，但多多少少我还是觉得有一点不信任，这个是真的，因为毕竟是分开两个地方，那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就可能有时候想念那边的人到底会怎么样呢，他们生活怎么样呢，两方面都会这样想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沟通或者信任真的开始有一点点隔膜出现了。那么另外呢，再加上 你竟然做一个坛，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坛是干嘛的，
而且还巨大，我不是小小的一个坛哦。
对啊，其实这一点呢，我想更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是我想大家去想想，就是他们非常看重拜耶和华这件事情，他们绝对不容许你拜另外一个神。那这一点呢，倒是很清楚的，圣经记载了。这个也让我们去反省，就是到底我们今天，是不是那么看重敬拜独一真神这件事呢？这个敬拜独一真神，不单是说你在家里没有偶像啊，没有什么观音啊这些假神这么简单的，而是说你专心一致的跟从神，专心一致的去敬拜，这种态度，这种行为。
对，所以我们后来看到河东他们的解释，我发现河东河西双方都是很关心同一件事情，目标都很一致，我要尽兴尽兴的去侍奉。河东那些人为什么要筑那么一个巨大的坛，就是担心以后河西的人会质疑我们的子孙不配去敬拜耶和华，所以他要用这个坛作为一个证据，作为一个政坛，不是祭坛，政坛，
证明的证，
证明的证，说明我们也有资格去，有这个权利去敬拜耶和华。所以刚刚龙辉大哥说得很好，他们很注重我到底有没有机会，有没有这个权利去敬拜耶和华。
对，他们害怕呢，河东的子孙呢就反脸不认人了。
河西的子孙反脸，
河西，哎呀，真的常常一样，
东西搞乱了，
东西搞乱，就河西的人呢就不认河东的那些子孙呢。是以色列人，所以呢不认他们是耶和华的子民
啊，
所以就担心着。
其实他这种担忧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真的，你说过了几代人之后，那大家分隔在河的两岸，没有什么交流的话，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子孙说，哎，他们是什么人来的，可能真的会忘记他们祖先其实是同一批人来的。
是是是是，这个真的是这样。你好像我们现在今天的国家中国，我听说呢，我太太是潮州人，原来在潮州那边呢分很多种潮州话，潮州已经是不是很大的地方，但是原来河的东边西边跟着那个潮州话是不一样的。
对，我怎么证明你是跟我同一个族呢？隔了这么多年，
啊，
隔了这么多代，
啊，
所以我认同河东他们用这个方法去辨别是很合情合理的。
不过有可能他做之前事先如果沟通比较好一点的话呢，就不用有误会了。
你的意思是跑到大老远河西通知一下，再回到河东去
驻坛？对对对，
所以就是那个，
在回去之前就，
其实这就是这个沟通的问题了。那我们看见，其实河东的人呢，他们也是一片好心，他是为了让自己不要忘记耶和华，所以刻意的做了一座比较高的坛，就在河边，而提醒自己的族人，河东的族人呢，要世世代代的敬拜耶和华。但是他做那个坛跟西边那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西边人就误会了，以为啊，哦，拜假神岂有此理，我就打你。其实
太冲动了，我觉得。
对啊，冲动啊，也就是一种误会了。但是内心其实大家都是一条心，都是想敬拜耶和华。
我告诉你，经文里头说他们不是看见他筑了一座巨大的坛就跑过去跟他谈判，他只不过是听见而已，
听说，
道听途说，就那么激动要冲动去攻打人家。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省，就今天我们不要不分青红皂白的说你不对，你做错事情，要先了解。你看，不然的话就是骨肉相残的这个局面呢。
是啊，
所以我最后想问一个就是应用的问题，这些误会啊，最后当然是冰释前嫌了啊，他们没有打起来啊，大家都是很平静的安稳的啊，就继续的过日子。其实呢，亚干如果他早认错的话，其实他可以会得到上帝的宽恕的，如果他愿意认罪的话。但是呢，圣经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给他机会，给他空间，到最后亚干好像没有认啊。虽然我们都有软弱，都会有机会犯罪，但是其实神呢给我们机会，随时随地可以认罪的。如果你不认的话呢，那个后果就出来了，而且那个惩罚呢不只是惩罚你一个人呢，也会影响到其他人，也会受累。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重要很重要的提醒，千万不要小看你犯的一些小错，其实也会影响别人。
祝我们真实地悔改，会转到你面前。
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
从误会到那个误会解决了，那整个过程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讲，无论是教会的生活，一般的生活来讲，有什么提醒，什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呢？
我想对我来讲呢，就是当我看到一些人可能他的行为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或者他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太正确的行为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应该不是说去指责他，或者说去骂他批评他，而是首先了解他的一个动机是怎么样的，或者他背后是不是有一些好的原因，好的动机。然后当我了解了之后呢，然后再去跟他去沟通，我相信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这种不必要的误会啊、冲突啊这些。
而且有时候对方做的事情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或者是错的事，而是跟我平常会做的不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每一个人的对于一些事情的表达啊，或者是做法都会不一样嘛。那如果别人做的这些事情让我觉得
接受不了，
对，接受不了或者是有点不开心的话，那有时候就会很冲动的去骂他，说他，批评他。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咦，原来他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或者是你心目中他所想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原来他的心是没有什么，或者是甚至是好的，
只是做法不一样而已。
有些时候可能在教会里面说，哎，看到哪一个弟兄姊妹这个礼拜没来，那我可能第一想法不是说，哎，他是不是睡过头了？
不属灵，
对，不属灵啊，怎么怎么样？
不爱主，
不爱主，哎呀，又不来。
原来他是带另外一个朋友去另外一个教会去崇拜。
对，就是刚才小燕提到，就是说当时河西的人只是听说，他们住了一座堂而已，没有真正看到的事实。所以我说呢，刚才文玉提到的这个动机啊，人家做事的动机，所以我觉得你发现那个动机是什么动机，已经是第二步了。我认为第一步呢是先搞清楚事实。
对，当然我们一直说河西的人太过于敏感，我觉得在一个肢体里头，你需要敏锐一些弟兄姐妹他出现了什么的，跟以前不一样的，就正好有机会指正他们、纠正他们。但是在你纠正他们之前，先搞清楚情况，你确定他真的不好，你才去，也没到指责这一步。我觉得你先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这么做，就有很多误会产生了。
不要感情用事，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冲动，很情绪过脱
着，就被情绪控制，
而且速度太快了。
对，
所以
这我很深的感受，
因为你平常都会急性子的，
是感情用事的人。
所以这段经文有很多实际的应用，真的要好好的听清楚、看清楚到底事实是什么呢？然后呢，多想想人家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是怎么样呢？避免被一些误会牵着我们鼻子走啊，结果做了很多错事出来，会破坏了很多人际之间的那种关系啊。好了啊，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二十二章呢，今天就到这了，我们下次再谈第二十三章了。
好，再见，
再见，
再见。心渴望生子。